你们大家都有那个单子哈、哦、，OK， 好。今天呢的题目是服事的例子。那个服事应该是事情的事比较恰当。哦，其实也要看你是怎么讲解。我有问过另外一位华文牧师，他说服事，我印在题目上的那个是那个动词。服事，而服事呢，是你已经做到那个怎么讲？那个行为啊，那个服好，所以差别只是一点点呢，所以用的时候要很小心。服事的例子，啊，等一下，哦，我先来。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所要讲的道。先来讲一下古时呢，你们知道吗？古时呢的学者呢都认为地球是扁的，是平面的。你们有听说过吗？很久很久以前，他们都认为地球是扁的，他们所以很多人不敢离开家里太远。他们怕走到地球的角落掉下去。好，你们觉得好笑，可是这是以前的人的想法。他们觉得他们以为地球是扁的，是平面的。后来呢，却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这个新的理论呢，就是说地球是圆形的，好像一粒球这样子，是圆形的。可是呢，当时呢，要从一个平面的地球的概念呢，跳跃到另外一个就是圆形地球的新思想呢，并不容易，并不容易。因为一直以来嘛，一直以来好像父母亲啊在教你，就是地球是扁的，地球是扁的。你上学呢，老师也跟你讲地球是扁的。那么突然间有一个人跟你讲地球是圆的，很难去相信。好，更糟糕的是呢，没有人见过地球，没有人能坐太空船到月球那里看地球，说哎，真的是圆的，没有人可以这样做过。好，甚至根本都没有飞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飞机，根本都上不到空中去看地球。所以呢，要从一个扁的地球的思想到另外一个圆的地球的新概念呢，很难很难，需要很大的信心，需要很大的信心。可是呢，有人做到了，就是有那么信心，那么呢，一直去推广，越来越多人相信了，越来越多人去调查一下，去做一些实验，他们真的发现，哎，地球果真是圆的，哦，可能有些人就是从一端的地球走到另外一端，就是永远都掉不下去嘛，一直走一直走，哦，所以有人就是发现，有人就是有这个信心去尝试，去尝试去相信，啊，结果发现是真的。同样的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从福音里看到耶稣的弟子，耶稣的门徒。耶稣一直就是跟他们讲，他来到这世上呢，就是要为世人受伤，为世人受死。可是呢，这些门徒他们一直以来，他们给那些犹太宗教的老师教导他们是什么？教导就是说，那个救世者呢，将是一个君王，将会把他们从罗马人手中救出，或者这个侵略者的手中救出。所以他们呢，要从一个君王的救世主的概念，跨越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受死、一个受伤的救世者，很难。要从这样的一个救世者去相信真正的救世者是另外一个，很难，非常需要，同样也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很难做到的一个抉择，我们都知道这些门徒没有做到，他们没有去相信。同样的呢，得救呢 也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得救的，可是对我来说，小时候父母亲就说，哦，要去庙拜拜拜拜拜拜，好，就是有轮回啦，报应啦，厨房里有一个神啊，大厅里有一个神啊，要求财的有这个神啊，要求读书的厉害有那个神啊，什么神都有，好，小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然后长大了慢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求神求神，一直要拜拜。可是突然间有人介绍我耶稣，要从一个这样多神的这样一直拜拜的跨越到耶稣，不简单，不简，对我来说不简单，对你们来说我相信也是没有那么简单，也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可是呢，有你们很多都做到了，你们很多都做到了，你们就是现在能享福，能想到享受到耶稣在你生活里的幸福。所以呢，信心很重要，信心很重要。在这些门徒里呢，刚才我已经讲到了，门徒的脑海里呢，他们的救世者还是一个君王，不是一个带罪的羔羊。所以呢，上个星期我们有看到，耶稣还是继续的给他们教训，继续的跟他们讲有关接下来呢，他将备受排斥，被这个羞辱，被打，甚至被谋杀。可是最后呢，三天后他将从死里复活。可是这些门徒一直就是没有去相信。更糟糕的，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反而他们之间呢起了一个争执，门徒之间呢起了一个争执，一个谁最伟大的争执。这样的一个争执呢，之前已经发生过，这个算是第二次了。第二次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争执呢？就是他们始终看不出耶稣是将为他们而死。待会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你就会看得出了，你就会看得到很清楚，他们根本还是不了解耶稣将为他们受伤，将为他们受死，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争执。我们先来祷告，然后来继续看看他们的争执是怎样的。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您把我们带到你的当中，请求你在这时候呢，让我们翻开你的经文，你的话语，请你继续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看经里所记载的，也让你的圣灵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中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加有信心的教徒人家更如何跟你我们的主耶稣更加亲密能继续的在这个义的道路上行走。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看门徒自私的请愿，自私的请愿。我们来看看门徒的要求，第35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35节，对不起，35节，我们就看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雅各跟约翰是兄弟，好，雅各和约翰是兄弟，他们进前来对耶稣说，他们就来找耶稣。我们来看看他们问耶稣什么问题。哎，抱歉，他们就跟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就是他们的要求，很简单的一个要求。他们两兄弟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请求你让我们其中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另外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请求呢？在当时的宫廷里呢，能够坐在国王的左右呢，只有两个人。坐在国王的右边呢，就是宫廷里的二号人物。二号人物，坐在这个国王的左边的呢， 就是三号人物。好，所以国王坐在中间，左右呢就是二号跟三号人物，他的左右手，左右手。换言之呢，门徒雅各和约翰他们呢的要求是什么？他们的要求就是他们要做耶稣的第二跟第三号人物。这要求很大哦，这要求非常大，非常大。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们脑海里的耶稣是什么？君王。他们脑海里的耶稣呢，是将统治以色列的国王，将来不久后将会发生的。所以他们先做那个位置，我们最厉害的哈，先定住那个位置，说耶稣我要二号跟三号位，好，我先跟你做先哈，定好好。他们不只是要那些位置哦，你如果你我们仔细想一想，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所要的呢是超群绝伦，他们要提升，他们要提升。门徒有几位？十二位，十二位，要抢位置不容易哦。所以我们要先来跟耶稣先来定一个位置，他们要把自己提升并得到荣耀，他们要跟耶稣平起平坐。第一点点啊，没有平起，第一点点二号跟三号。第二呢，他们呢要跟耶稣很接近，很接近，他们要比别人更加亲近耶稣，就是要在耶稣的左右边。所以他们所要求的呢是荣耀，还有跟国王亲近，很接近。另外呢，他们也所寻找的呢，所要的呢，就是权威，权威。因为呢，他们知道，我刚才所说了，耶稣将在他们脑海里，耶稣将成为一个国王，国王。所以他们所要的呢，是高职位和权力。他们要的是这些，他们要的呢，是跟神亲近吗？不是，他们要的呢是跟耶稣更加有密切的关系吗？不是，他们是要荣耀，要权威，要跟神亲近。会说，哎，我跟神很亲近，我跟神走在一起嘞，哦，这样的一个想法。再一次呢，我们就是在从他们的要求里呢，见到门徒，甚至是所有罪人的无知和倔强，哦，他们根本不了解，不顺从，也不相信神的旨意，而只想实现自己的理想。耶稣已经再次的三番四次一直告诉他是来为世人受伤，世人受死，可是他们就是不肯去相信，他们就是一直要捉住自己的想法，说耶稣是将成为他们的国王，而他们现在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可以看得出，他们只想实现自己的理想。雅各跟约翰呢，显出了他们自私的内心，自私的内心，有意在神的王国里呢掌权得利。世人的想法呢，至今呢没有改变。世人罪人的想法呢没有改变。我们每个人都在一直在做什么？争先恐后，争先恐后。从最简单最简单，大巴搭地铁到上班，甚至来到教会，也是争先恐后。不是争先恐后，就要坐前面最最前面的位置，哦，如果是这样就不错，哦，每个要争去前面听听牧师讲话讲道。不是争先恐后，是争权力，争权力，要做跟牧师平起平坐，要做牧师的左右手，左右护法这样子，哦，争先恐后，很求胜啊，比完成。没有想到说要完成神的旨意，只想到要完成自己的理想，一直要争先啊，不要被留在后面。对于这种心态呢，耶稣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看耶稣的解答。首先呢，耶稣问回他们一个问题。第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耶稣说，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很有趣的问题，很有趣的问题。这个杯呢指的是什么？这个所受的洗呢又是什么？这里所指的杯呢，也就是耶稣用来指他将面对的人生经验。人生经验你记得吗？在圣经里有记载，过后 不久后呢，耶稣有向天父祈祷说，如果这个杯能如果我能够不需要喝这个杯，就他指的就是如果我能够不需要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所指的杯呢，就是耶稣将来所将体验的，所将经验的，他的受伤，他的受死。而这个所受的洗呢，意思就是说耶稣将完完全全的投入浸在浸洗啊，受洗啊，浸在这经验里。所以耶稣所指的就是呢，不久的将来，他再次的跟门徒说，不久的将来我将完完全全的被投入这个经验，这个被受伤受死最后复活的经验，我将完完全全的投入这整个经验。他问门徒，你能吗？你也能够做得到吗？哦，就是说耶稣在，就是说他跟门徒说，我将完全的根本这个经验无法体会的，是人无法体会到的，就是为世人而受伤，为世人而死在十字架上，帮整个世界的罪人顶罪，你们做得到吗？他说你们做得到吗？我们来看看门徒的答复，门徒的答复，他们说我们能，他们说我们能。无可否认的就是雅各跟约翰根本不了解耶稣在讲什么。雅各跟约翰呢，很可能还在想说，哇，将来耶稣做了王，哇，他能喝那个美酒，他也来说，哎，雅各你一杯，约翰你一杯，你能喝吗？他们说，哎，我们能喝，我们做得到，很开心的，我们能，我们做得到。所以很简单啊，他们就是说我们能，没问题。他们就是一直想着这个王位的荣华富贵，不是想到耶稣的受死而受伤哦。所以他们就是很轻易的这样回答，我们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耶稣的揭发，耶稣继续的跟他们解释。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这里呢，耶稣就是来讲到门徒不久将来将发生在门徒身上的一些事情。门徒呢，必定呢会和耶稣一样承受一定的痛苦。他这就是在这里说到，我所喝的杯，就是我将受的伤，我所将受的死，你们也要喝。好，没有选择的，你们也必须经过。我所受的洗呢，你们也必须承受。这个我们都知道，耶稣死后的这个接下来的日子，门徒除了约翰，门徒一个一个都受尽折磨，都受死，对吗？而约翰呢，是几年后呢，被这个放逐在一个荒岛上，直到他人老死去。而这个雅各呢，雅各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节的记载，雅各被残酷的给这个希律王用刀刺死。好，所以他们当初的回答说我们能，他们肯定没有想到是有这样的后果。可是耶稣在这里已经告诉他们了，你们对，你们说你们能喝，你们能受，的确，因为将来呢，你们也要喝我所喝的，你们也要受 我所受的洗，的确他们也受死，可是呢只是一个部分啊，一个不是完完全全跟耶稣一样，因为他们不能够为世人而死嘛，对吗？他们只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为他们的信仰而死。门徒呢所将体会的这个皮肉痛苦呢，甚至是死亡呢，也只不过是耶稣所将承受的一部分罢了，一部分罢了。所以呢，在接下来第四十节，耶稣也给了拒绝他们的给他们一个拒绝。我们看看耶稣在四十节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呢，耶稣是在这里跟他们解释的说，你们将跟我一样会受死，会受伤，会受死，可是呢要坐在我的左右呢，不是我可以做决定的，而是天父为谁预备的那个座位呢，就赐给那个人。然后在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也给所有的门徒一个清醒 的宣告，一个清醒的宣告。我们现在看看在场的其他门徒，其他的十位门徒，他们的反应呢是纯粹自然。在四十一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怎么样呢？支持雅各跟约翰吗？不是，恼怒雅各跟约翰，非常生气。为什么他们会生气呢？有可能他们不满这个雅各跟约翰提升自己，那么的骄傲去提升自己，去毛遂自荐，说要坐在耶稣的左右边。也有可能是什么？他们会生气，为什么？他们生气雅各跟约翰捷足先登，快跑一步去揍了。好，所以呢这十个门徒呢，他们也不是说他们的想法也不是说完全正确的。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可能也是气，就是气在他们慢了一步。如果没有猜错呢，我敢肯定他们这十个门徒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动机呢，也跟雅各跟约翰呢没有差别。他们也是想争那个二号跟三号位置。因为箴言呢就告诉我们，第十三章第十节，骄傲呢只起争竞。为什么他们当中门徒当中呢会有争执呢，会有争竞呢？就是因为骄傲。就是他们心里可能想，为什么雅各，为什么约翰，为什么我不能可能他们也是心里想，哎，耶稣我也要请你考虑我可以坐在第二号或者第三号位置吗？其他十位门徒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也是虎视眈眈那同样的荣耀。可是耶稣肯定呢，不允许这样的骄傲，这样的自立的态度呢，在他们当中，在那门徒当中蔓延。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看耶稣的责骂，耶稣的责骂。耶稣就跟他们，叫他们大家来，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耶稣这里呢就把他们指去外邦人他们的管理方法。他就说到外邦人呢，他们有君王来治理他们，有大臣来超权，用权力的来管制他们。而这些耶稣的弟子呢，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却要像外邦人一样，要去管别人，要用权力去管制别人。所以呢，换言之，耶稣就是跟他们门徒说，你们跟外邦人没有两样，你们跟外邦人呢是一样的糟糕。所以耶稣的这几句话呢，就好像给了这个门徒一个耳光这样子，打醒了他们， 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们跟这些外邦人根本没有两样，只想去强制的去管制他人，只想拥有权威，拥有权力。而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的社会里，甚至在教会里，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这个约翰呢，在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九节，他就提到，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一个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某某人丢特非不接待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呢，是号为首的，想就是很想做头的，很想做头的那个人，他却不接待约翰，不接待约翰。所以甚至教会里呢，也有这样的人，也想做头而不顺从上帝的旨意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作为信徒呢，也要非常的小心。耶稣呢，也继续的教训门徒，教训门徒，在之前呢，在马可福音第九章33-35节，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个故事，我们再来看一次。他们来到贾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之前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争论了。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佣人。之前耶稣已经有教导他们了，你要做头要先做尾，你要做首的你要先做后。可是他们也没有学到这个道理，所以他在这个第十章，我们又看到他们又有起同样的争论。所以呢，在第40节，对不起，耶稣又在继续教导他们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就是在你们是我的门徒，在你们中间呢，不应该像外邦人那样，只是想去管制别人，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们中间呢，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样的一个道理，跟刚才马可福音第九章耶稣所教导的一模一样。所以，换言之呢，若要得到上帝的赞赏和他的好评说呢，我们首先应该懂得谦卑，懂得低微，不是说要懂得爬上，要坐在高位。我们要愿意服侍别人，而不是把自己提到高高。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跟现在的社会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你们有在不同公司里做工的，你们都知道，在不同的公司，在大公司更是一样，经理老板所要的是什么？讲话大声，最明显的，整天走来走去的，最让人家看得到，最让人家听得到，讲话很有信心的，对不对？不用紧，讲话大声就可以了，就是要人家看的是大的，要让人家看到的是熟的。那个最厉害，那个最厉害。如果是整天在帮人啊，整天显得好像很谦虚、很谦微好像做人家的佣人这样子的那个最不厉害了，那个就是最没用了，那个就是最没用的，花红最少的那个。很可惜，就是这世界看人就是这样。可是呢，我们是要让谁喜悦呢？是要让上帝喜悦。我们所做的呢，应该是要上帝要为我们要我们做的。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社会里，都要一样。我们都要懂得做别人的佣人，做别人的仆人，不要一直 去爬到高高，做头做手，哦，所以呢啊，这个很重要。而在接下来呢，对我们很有益处的就是，耶稣也用他自己做我们属灵的模型。为了强调这一点呢，耶稣也给了我们他自己的模样。耶稣呢，就是信徒最伟大的榜样。耶稣就是不只是我们的主人，他也是我们最好最好的榜样，他便是我们的模式。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显赫，第45节他就说到，提到他自己，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来到这世上，不是来到这世上说，哦，我将是你们的王，你们都要来服侍我。不是，他没有说你们全部要跟我叩头，你们全部要遵守我等等，没有。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服侍人，要服侍人。所以我们呢，如果要值得被人家服侍呢，这个世界上呢，对不起，这世界上呢，唯一能够值得被人服侍的呢，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可是呢，他自己却说，他不是来到这世界要人家服侍的，他而是要来服侍他人。这样的一个说法，真的是让我们不能够了解。可是这个也是我们的榜样。你是想想看，耶稣呢是创造这世界所有的一切的真神，就是因为他创造这世界的一切呢，他就是这世界一切的主人。主人还要人家服，还要去服侍别人吗？不用嘛。所以为什么主人还要去服侍别人呢？就是因为他所选择的来服侍别人，好让我们可以跟他学习去服侍他人。耶稣呢，他有权力掌管这世界的一切，灵性的世界、自然界的人体的疾病，甚至是死亡。可是呢，他都不去请要求别人的服侍，而去服侍他人。最伟大的呢，就是耶稣不要求别人服侍他，反而是来这世界服侍他人。耶稣的教训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有人不值得我们服侍，那么呢，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比耶稣还伟大。好，所以因为耶稣每个人都服侍嘛，如果我们有他人不去服侍呢，那我们不是说我们还比耶稣还更伟大。好，那么耶稣呢，为什么要服侍他人呢？为什么要服侍这世界的人呢？他继续说，因为人子来呢，并且不只是要服侍他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做多人的赎价，就是做整个世界人的赎价。耶稣呢，他如何的服侍他人呢？耶稣来到这世界，他医治病人，他供应每个人的需要，他保护那些需要他照顾的人，他教导那些需要真理的人。这就是耶稣服侍不同人的不同方法。服侍不单单只是说，哦，要喝咖啡吗？我，哦，来，哦啊，帮你扫一下地啊，那些不是那种服侍。耶稣的服侍有很多种，甚至今天他还在服侍我们，不是吗？我们刚才诗歌也有唱了，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去请求耶稣，他来帮我们，来医治我们，提供我们的需要，保护我们，教导我们，这些都是他服侍我们的不同方法。可是最主要的呢，他就是用了他自己的生命来服侍这世界的人。他的死，他的复活，可以让世界所有的罪人因信他而得救，因相信耶稣，相信他的死、埋和复活而得救。这就是耶稣最伟大的服侍方法，也是我们做不到的，只有耶稣才能做到。 哦，所以刚才耶稣就是说，他喝的杯所受的洗，你们能做得到吗？我们能做得到的呢，只是能同样的去帮助别人啊，服侍他人啊。可是我们能够为世人而死吗？做不到，只有耶稣才做得到。耶稣已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服侍你了，你接受了他的服侍了吗？你接受了他所为你做的吗？好，耶稣呢，有着如此深的情感呢，肯为世人而死，是因为他爱天上的父，他爱天上的父，并一心一意要完成神的旨意。他对世人的爱，世人的怜悯呢，而不去定你和我的罪呢，反而让相信他的人能够得救呢，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好，约翰第三章第十六节也说到，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所以呢，身为信徒呢，我们给其他人的爱也是靠我们给上帝的爱而传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爱上帝，我们才能够有那个爱去爱别人。所以我们爱上帝越深，我们才懂得会去爱别人更深，才懂得去服侍他人。换言之呢，我们对别人的情感也可以表露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有多么的深。如果我们是那种整天只顾自己，整天不顾别人，看低别人，看轻别人那种，那么很肯定呢，我们跟上帝的爱根本不深不密切。最后呢，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四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并升为高。这是神的真理，神的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啊，像我所说，在这现代的社会里，是一个很难了解的真理，根本是一个不合逻辑的真理。可是呢，在神的眼里呢，这是一个非常有理由的真理。今天的讲道呢，我们再次提醒神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在神的国里呢，要上呢就得先下。倘若呢我们希望得到上帝的赞赏，要与主耶稣更亲近，那么呢我们首先要懂得呢，不是要坐在他的左右边，而是要先懂得去服侍别人，要懂得先去把上帝的爱传给别人。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才能够使到上帝喜悦，我们才能跟他越来越亲近。我们不用去求了，不用去争了。如果你一直遵守这个真理，你就会发现，哎，你已经在耶稣的左右边了，你已经跟他很亲近了，你根本没有去争，去争，没有跟别人去抢。将来呢，我们在天国所得到的奖赏呢，多或少，有或没呢，全看我们在这世界的时候呢所做出的决定。我们应该请求上帝呢帮我们选择效仿耶稣，效仿耶稣这个服侍他人的这个模样，好，而不是一直想着要坐在他的左边他的右边，不是，好，要懂得去服侍他人。所以我们得救的呢，我们已经得救的呢，我们已经有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呢，我们现在所想要做的应该是去服侍他人，去怎么样把耶稣的爱传给别人，就是跟耶稣一样，他就是我们的模样嘛，哦，去照顾别人等等。而如果我们还未得救的话呢，希望呢今天的讲道能让你更加认识耶稣，更加了解耶稣已经所为你做的，为你而死，为你 得到了这个救恩，希望你能信靠耶稣换取神的救恩。好，我们来一起祷告。